1980年代初，驻防在南京汤山的炮三师政委隋省武啊，进来老是听他们的保卫科科长黄世杰跟他唠叨。老黄说，他的老家河北省正定县来了一位红二代的县委书记，听说还是老政工干部习仲勋的儿子。一时间啊，这北京的媒体都纷纷来到正定啊，想方设法的要给这位县委书记拍照上报纸，这可是任何一个县级干部都没有的待遇啊！隔壁无极县的县委书记栗战书甚至啊，连一张当年的照片啊都没留下来过，就连中组部啊都亲自派人来考察习近平。正定县的干部们都说，看这位小习书记的架势啊，将来可是要当大官的呀。而那次也是隋省武活了40多岁第一次听说习近平这个名字。到了1985年，邓小平以百万大裁军之名巩固军权，就像30年后习近平搞军改夺军权是一个道理嘛。师转旅啊，也是邓小平打破旧建制肃清旧势力的重要一手。于是啊，炮三师就被原地改编成集团军炮兵旅了。隋省武政委呢，也被调离南京，远赴福建厦门的31军报道，成为了31军的政治部主任。几乎啊，是在同一时间，1985年的6月，习近平在父亲的悉心安排之下，从河北省正定县完成了跨省份、跨大区的历史性跳槽，跳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福建厦门出任副市长，普奔啊习家的世交项余年的儿子改革派猛将向南而来。就是在这年的81建军节，分管双拥工作的习副市长是新来乍到，亲自到驻防在厦门的31军慰问官兵。隋省武政委啊，这才第一次见到了传说当中日后要当大官的那位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但令隋省武没有想到的是，当然也可能是习近平自己都没想到，正是1985年建军节的这次见面，习近平从此和这个31军结下了不解之缘。按照共产党的老规矩啊，地方党委的一把手啊，都要去当地军区党委兼任一个第一书记或者政委，而当地军区的一把手呢，也要去地方党委兼任一个常委。习近平在福建为官17年零5个月，当然也不能例外。当年啊，习近平在厦门被当地官员起哄架秧子，败走宁德之后，就兼任了宁德军分区的党委第一书记。在福州时又兼任了福州军分区的党委第一书记。1991年的5月17号这天晚上，习近平还在帐篷里当场拍板，给31军的73121部队解决了300多个随军家属户口进福州的问题。1992年又是给73121部队还修了江错路，方便他们日常出营。同一年啊，海军福建基地从宁德搬来福州，习近平又是连夜解决了420多名随军家属子女的落户上学，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啊，就让军营周边的24家民营工厂和108个普通家庭全都强行挪了窝。到了1996年，习近平当上了福建省的省委书记，又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的第一政委。啊，这张著名的网图啊，就是习近平当年视察高炮预备役师的时候留下来的。而这个高炮预备役师呢，也是隶属于31军。即便是在离开福建之后啊，习近平还曾经14次视察31军。纵观中共百年建军史，领袖如此频繁的视察同一支部队，实在是非常罕见。尤其是在2014年八一建军节的前夕，也就是7月30号，习近平再次回到了厦门视察31军。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天啊，也就是7月29号，新华社刚刚发布了消息， 宣布要对曾经领导150万名武警的前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立案调查。习近平啊，这是要和他的子弟兵一起向他的政治敌人们秀一秀肌肉。通过这些长期的密集的往来，习近平成功笼络了一大批31军将领，客观上也为他日后在军中夺权积攒了人力资源。30多年后啊，当时在绥省五政委手底下还是个新兵蛋子的何卫东都已经当上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一众31军将领纷纷异军突起，盘踞着解放军的半壁江山，被称为习近平的御林军，要为习总书记的长期执政保驾护航。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半壁江山。为什么只是半壁呢？归根结底啊，习近平不是带兵的出身，他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啊有本质上的区别。毛和邓啊甚至可以不当党的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只保留一个军委主席的职务便能号令天下，这是靠着当年带兵积攒下来的巨大威望。但即便如此啊，已经被造成了神的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他也要在军中找一个合作伙伴替他稳定军心，发号施令。不用说，这个人啊就是林彪。但是合作归合作啊，毛泽东从中央军委到地方大军区，没有一个将领让林彪染指，全都是毛泽东钦点。林彪的人啊只能龟缩在小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里彼此取暖。即便如此啊，毛泽东还是从河南找了那位季登奎混入军委办事组，他说他要给林彪掺掺沙子。然而啊，从来没有带过兵的习近平，他能做得到这些吗？显然不能啊。十八大后，习近平在重整军队人事班底的过程当中，格外青睐南京军区出身的将领。南京军区下辖的驻防在浙江的第一集团军、驻防在徐州的第十二军以及驻防在厦门的第31军将领们纷纷崛起。当然，其中又尤以31军最为风光，异军突起，睥睨全军。但是啊，这些31军出身的将领们长期在地方驻防，年纪不小，级别不高，用人心切的习近平不得不一次次的破格提拔。比如解放军晋升上将是有硬性要求的，担任正大军区职两年以上，晋升中将四年以上。而习近平晋升的苗华、林向阳这些31军将领们几乎没有一个符合这些要求，都是破格晋升。苗华呀，那更是创下了中共建军百年以来首位从陆军政委转战海军政委的先例。这一切啊，都显示出了习近平在军中用人方面的捉襟见肘。其实这个啊，和他破格提拔秦刚都是一个道理。王毅老先生眼瞅着已经70岁的人了，执掌外交部已经近十年之久，根深蒂固啊。习近平要换掉王毅，但又在外交部系统实在不认识什么人，唯一能用的只有一个朝夕相处的礼宾司司长秦刚。那么要让秦刚接任外长，不破格减拔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但是啊，31军出生的将领们又不像秦刚那样有年龄优势。前面说过，31军将领的特点就是级别不高，但是年龄可不小。习近平破格提拔上来的，比如说武警司令员王宁、国防大学校长郑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甚至是后来笼络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上将等等，这些啊，没几年人家又到退休年龄了，不能再为领袖尽忠效力。而这样也一度形成了习近平在军中人力资源的断层。如果我们今天去翻开中央军委的花名册，去看一看中央军委一级，看看战区一级，再看看军种一级，我们就会发现习近平31军的将领们在经历了一波青黄不接之后，现在啊，甚至连所谓的半壁江山 都占不到了。我们很多次说过，领袖权力的延伸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人事安排才能实现。手上无人可用的习近平想要实现对军队的控制，就必须和另一位扎根军中的将领形成合作关系，变他的人力资源为自己的人力资源，才能让自己的权力延展开来。在习近平夺军权的那一回里，我们就说过，习近平通过大刀阔斧的军队改革，从制度设计层面实现了对军队的全面把控，通过堂而皇之的军中反腐，铲除了郭伯雄、徐才厚等等异己的势力。但我们都知道，政治上所谓的清一色从来都不存在。当共同的敌人倒下，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又彼此成为新的敌人。毛泽东的政治局常委那都是铁杆毛派啊，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还有四人帮，他们谁不盼着给对方一个痛快的肉体消灭呢？二十大七常委看起来也都是铁杆习派啊，但彼此之间又是如何各怀鬼胎的呢？其实啊，军中的政治也是一个道理。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啊，先拨回大概一个世纪之前。北洋末年，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以及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三分天下。孙传芳啊，正是凭借这福建、浙江、安徽、江苏这广大的富庶之区，鼎立东南，显赫一时。我们再回到十八大之前，即将接任总书记大位的习近平，点将南京军区司令员、出身福建31军的老军长赵克石上将，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出身西南14军的张幼霞上将双双进京，分别出任四总部之二的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新任长官。这也就形成了以赵克石为首的东南军，以张幼霞为首的西南军，与郭伯雄兰州军区的西北军、徐才厚的16军旧部东北军四分天下的军中格局。当然啊，彼时的赵克石和张幼霞还远远不成气候，不过他们老两位啊，倒是和习近平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的，那就是要拿下郭伯雄的西北军和徐才厚的东北军。最终东南军、西南军同心协力打掉了郭徐二虎，赵克石上将功成身退。于是啊，以习近平31军将领领衔的东南军和张幼霞为首的西南军也从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结盟关系。但与其说是结盟，这也是在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又彼此形成了新的双足鼎立。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只要看一下当今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安排，就一目了然了。能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要职，才是自己权力最直观的体现。首先啊，我们从五大战区的最高长官说起。其中东部战区司令员人选毫无悬念，是由出身31军的林向阳上将担任司令员。众所周知啊，东部战区的前身呢，就是权倾一方的南京军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等这些个富饶之地都在东部战区辖内，一如当年孙传芳的东南军。现在啊，由31军将领林向阳执掌的东部战区，也是习近平的东南军、御林军。换句话说，东部战区就是习近平的基本盘。也正是因为东部战区是习近平的基本盘，习近平才最没有理由对台开战。咱们只听过打着抗日的旗号私下里壮大势力的，还没听说过为了抗日把自己苦心经营积攒下来的基本盘给打个稀烂的。况且抗日呢，还是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头等大事，台湾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啊，什么解放台湾、统一祖国，那都是说给老百姓听听的，是为了博取道德高位和执政合法性的工具，更是为了煽动仇恨， 稳固统治罢了。扯远了啊，这位林向阳呢是福清一中毕业，没上过大学。各位啊，这个福清人有多狠啊，这个没文化的福清人又有多狠，我想就不用我多言了吧。1983年入伍之后，林向阳就一直在这个31军的91师服役，从一名普通战士一路当到91师的师长。2013年习近平正大位之后不到两个月啊，林向阳就被升为31军副军长，次年授少将军衔。他啊，就是我说的那种典型的被破格减拔的31军第一将官。就在短短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林向阳就从少将又升到了上将。前面说过，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政战区职满两年，升中将呢满四年。但林向阳在2021年8月被晋升上将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担任过政战区职务，升中将啊也才一年。但是在军中无人可用的习近平，如果不破格提拔他，又怎么能把他的这些低级将官们安插到要害的位置上呢？这样一来，今年才刚满60岁的林向阳，即使一直待在政战区职上，也可以再效力七年。如果晋升军委委员职，则可再干十年，毫无疑问啊。如今为领袖镇守东南的林向阳，就是当今军中最炙手可热的31军将领，没有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说完了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再看看这其他四大战区的正职，就几乎找不到哪怕一位习近平31军或者是东南军的将领了。比如五大战区当中辖区面积最大的西部战区，是中国对印度的最前线，但却曾经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换了四任司令员，尤其动荡啊。而这个动荡背后权力拉扯之激烈也可见一斑。这里啊，大家可能要问了，哎，为什么非要频繁的换帅呢？其实啊，习近平军改之后，五大战区司令员和政委就已经开始频繁调换，有的甚至是几个月一换，最长的不超过两三年就要一换，为的就是要真正做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是兵也不能识兵，将也不能识将。哪怕你是司令员，但你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你，想的跟你想的都不一致，你也都不知道啊，那你还搞什么小气候小山头呢？那么大家可能又要问了，这样的军队还有战斗力吗？的确，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待军队啊，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军队啊，那是保卫人民的，是抗击外敌的。但是啊，站在领袖的理性角度来看，可不是这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领袖才可以鱼肉他人。军队要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那领袖也和我们老百姓一样，都是被军队鱼肉的对象啊。因此啊，军队的作战能力从来都不是任何领袖的优先考虑，或许是军事迷的优先考虑，但领袖啊，宁可不要战斗力，也必须通过这样频繁的洗牌，才能完成权力的更迭和重组，从而确保军队即使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能掌握在其他人手里，以保万全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幸亏习总司令最终啊，还是为西部战区找到了一位能力出众、军中威望极高、而且领袖也信得过的司令员，他就是参加过兰州军区顿月轮战的汪海江上将。刚才我们说过，西部战区在五大战区当中辖区面积最大，但也正是因为辖区面积最大，军力也最为分散，从四川重庆到新疆到西藏再到青海甘肃宁夏，习近平只要可以安插自己人进入这些下面的小山头去各自为政，汪海江啊就很难有什么动作。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认清了现实局势的大将军王汪海江现在已经驻守边疆三年多了，还没有被换掉。 看起来那也是心无旁骛啊，更没有参乎到军中高层的角力中去。除了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是习近平嫡系的东南军，稳如泰山，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呢，常年驻守边陲，剩下的南部和北部战区的司令员今年全都换了人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吴亚南取代习近平31军出身的王秀兵出任南部战区司令员。同一时间啊，空军上将黄明调任北部战区，接替王强出任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和黄明这老两位啊，那可都是东北第16军出身啊。说起这个第16军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徐才厚嘛，因为徐才厚啊就是16军出身。也正是因为在东北的16军长期服役，徐才厚才被官方冠上了一个东北虎的雅号。但是啊，徐才厚在16军呼风唤雨，那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吴亚南和黄明那时候呢，还都是年纪轻轻的军中小喽啰。身为16军政治部主任，后来是16军政委的徐才厚，怎么会知道他俩的存在呢？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他俩的履历，就会发现，吴亚南啊和黄明真正开始快速跃升，是另一位军头执掌沈阳军区之时啊。而这位军头呢，正是习近平都要与之合作的，占据着军中另外半壁江山的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和习近平一样，张幼侠也是个红二代。这个红二代当中啊，其实非常少去当兵的，因为没有必要嘛。当官或者是做生意，显然都是更安全更名利双收的选择。即使是当兵啊，也都是在科研或者学术的岗位，很少进入野战部队的。就算有，那也是虚职副职，没有带兵权。比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啊，还有张海洋这样的，最高也不过当了政委嘛。政工干部啊，和发号施令的司令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张幼侠是个异类啊，上完高中的时候呢，正赶上文革，索性就参军入伍了嘛。年纪轻轻就驰骋沙场，越南战场上那是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啊，从死人堆里滚了出来，绝非是浪得虚名。所以啊，这个将门之后又是戎马一生，张幼侠在军中的号召力可想而知。而这个也正是习近平当年最需要的。那时候张幼侠为习近平夺取军权，斩落军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共建军这百年以来，功高震主，最终搞了一个身败名裂的，又何止一人两人呢？话说回来，在张幼侠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吴亚南被提拔为辽源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又当了16军的副参谋长。黄明呢，则是从16军的机械化师师长任上被提拔为了参谋长。换句话说，张幼侠的旧部今年是拿下了南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双料司令员呢。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和黄明在北部战区搭班的北部战区政委郑玄上将，那也是从14军到13军一路追随张幼侠左右，帐下效力。2012年张幼侠奉诏进京之后，郑玄又是一路快速跃升，从一个13军的副政委，没几年啊就当上了正大军区的政委啊。至于最后一个战区，中部战区双长官的任命，自从今年年中五大战区司令员和政委调动之后，还迟迟未能公布。同时啊，又没有新的上将晋升消息宣布，想必啊还是要从现有的上将当中调兵遣将。那么这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为习近平的东南军能用的高级将领实在是捉襟见肘了，八成啊习近平也已经失去了对中部战区的控制。我们拭目以待。综上所述，我们从现在公布的五大战区长官名单当中可以看出，31军出身的林向阳代表习近平的东南军执掌东部战区，其实是孤掌难鸣。而张幼侠西南军的将领呢， 则已经占据了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司令员之位。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呢，又是和张幼侠同在越南战场上打过仗的。站在他们这些曾经驰骋沙场的将军们来看，那些被习近平破格提拔的，长期在东南沿海养尊处优的，一辈子好像都在纸上谈兵的，或许是靠着攀附领袖而高升的31军将领们，恐怕他们也不会有太多好感吧。而且不仅在五大战区层面，海陆空火箭军这各军种长官的人事安排，习近平也没能形成全面掌握。首先要说的就是习近平失去了最大的兵种陆军。陆军司令员李侨明上将早在对越反击战当中的老山与真英山轮战，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两山战役的时候，就已经在张幼侠的麾下效力了。2015年军改之后，李侨明又出任北部战区的陆军司令员，接手的那就是张幼侠当年在沈阳军区的子弟兵。这个地方军头们最忌讳的就是被调虎离山，害怕走了以后啊被领袖反攻倒算。因此啊，能被张幼侠钦点去接手的，一定是他信得过的自己人。二十大之前，李侨明又调任陆军司令员，搭档的政委就是习近平31军出身的将领秦树桐。如果啊，我们现在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从结果倒推，那么就不难看出，二十大对于陆军双长官的安排原则是，习近平的东南军和张幼侠的西南军各占一席。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司令员是由张幼侠选定的李侨明担任，政委呢，则是习近平选定的31军将领秦树桐。当然，好景不长啊，2024年的9月，秦树桐被免职陆军政委之后，至今啊未有新的任命。顶替徐树桐的新任陆军政委徐德清，毫无悬念啊，又是14军出身，和张幼侠又是师出同门，并不属于习近平在东南沿海的子弟兵。一言以蔽之，陆军这个解放军现在最大的军种的双长官，都掌握在张幼侠的西南军手中。但是啊，虽然失去了陆军的这个最大的军种，习近平倒也是把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的最高长官尽数收入麾下，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其中啊，海军司令员吴忠明曾经是海军新型核潜艇094型核潜艇的舰长。官方新闻说，他在一次新潜艇的试航当中，成功处理吊身险情，化解了严重事故。因此啊，胡忠明2008年也被授以大校军衔，并且破格以大校衔呢担任潜艇舰长。一般来说，潜艇舰长都是中校衔嘛，而胡忠明也因此被称为大校舰长。换句话说，胡忠明在2008年的时候还是一名校级军官，而后来被破格晋升，当然与新任军委主席习近平息息相关。2012年的12月，担任军委主席不到一个月的习近平视察海军三亚基地，并且进入了新型核潜艇视察。2013年的4月，习近平再次视察这个基地。9月，三亚92730部队90分队即一等功一次。胡忠明啊，正是这个90分队的队长。而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呢，则是另外一位被习近平破格晋升的上将，1967年升任啊，最年轻中将纪录保持者，现在呢是最年轻的现役上将。而与他同期晋升的后来也都纷纷爬上高位，比如我之前说过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以及后来接任李尚福的国防部长董军。其实我想，常丁球最被大家熟知的应该还是2015年阅兵期间，将军以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之资，以超过30年的驾龄，驾驶一架歼十战斗机，带领15架歼十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这是当年年龄最小的将军领队，也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军中明星。至于万众瞩目的火箭军呢， 新任司令员王厚兵上将出身海军，长期在东海舰队服役，是目前东南军领军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直接部下。火箭军新任政委徐希胜则是空军福州指挥所政委出身，也曾在何卫东的领导之下。毫无疑问啊，火箭军的新任双长官都和东南军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火箭军在经历了贪腐之后，已被习近平的东南军收入麾下了。当然，彻底掌控火箭军呢，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说，李尚福的倒台啊，使习近平威信受损。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这话是从何谈起啊。因为在我看来啊，如果我是习近平，打掉李尚福对我是百利而无一害，更是对军中对手的打击。当年啊，习近平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急召张幼侠进京，接替常万全出任总装部长。次年啊，一个解放军航天发射基地的少将就被张幼侠调进了总装，出任参谋长。这个少将大家都熟悉，他就是已经被打掉的国防部长李尚福。2015年军改之后，习近平新成立军委装备发展部，张幼侠又出任首任部长。两年后接任他的呢，就是这位李尚福。二十大上，李尚福又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成为了中央军委仅次于主席和副主席的任务。一时之间啊，中央军委当中，习近平、何卫东、苗华这东南军占据三席，张幼侠、李尚福、刘振利的西南军占据三席。习近平甚至不得不提拔进来一个军纪委书记张生民，才勉强稳住优势。毫无疑问啊，这对最高领袖而言是相当危险的局面。如果我是习近平，对面这三个人谁是破局的入口呢？显然是李尚福啊。这不仅仅是因为李尚福资历最浅，也是因为只有李尚福才能做到一石二鸟。为什么说是一石二鸟呢？一鸟啊，就是在中央军委里张幼侠的西南军去掉一席，同时李尚福贪腐案发也是对一手提拔李尚福的张幼侠敲山震虎。二鸟啊，李尚福不仅能牵出张幼侠，还能牵出他的前任魏凤和。魏凤和是二炮将领啊，而且又是火箭军初代幕司令员，借着打李尚福拿下火箭军，不失为一笔实惠的买卖啊。结果呢，也正如所料，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这火箭军三任司令员连续落马，包括副司令员刘光斌、前副司令员张振中等等，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也在家中自杀，火箭军高级将领是一锅烩啊。习近平一举就把火箭军的旧势力彻底打碎，收入囊中了。这个习近平又谈何受到打击呢？因此啊，现在在军种层面就形成了，除了陆军牢牢掌握在张幼侠西南军的手中，习近平的东南军连连拿下海军、空军和火箭军。最后到了中央军委的层面，副主席当中，张幼侠和何卫东作为西南军和东南军的代表各占一席。军委委员当中呢，政治工作部主任相当于是军改之前的总政主任苗华是东南军将领，自不必说。他在福建三十一军的九十二师也是从一名战士当到了军长。2015年7月担任正大军区职不到两年，晋升中将不到四年的苗华也被急于用人的习近平破格晋升海军上将，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陆军出身的海军政委。但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相当于军改之前的总参谋长，排名还在苗华之前的刘振利上将，却不是三十一军出身的习近平子弟兵啊。刘振利1983年入伍，1986年就参加两山战役，镇守前线一年有余啊，击退越军36次。什么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啊？刘振利是22岁就荣获了一等功。放眼今天的中央军委，只有张幼侠和刘振利有实际参战经验，而且啊，参加的还都是对越反击战。刘振利当时又是谁的部下呢？ 正是张幼侠呀。两个人啊，既是上下级，又是战友。此外，还有一名习近平新增加的军纪委书记张生明。由于习近平没有像提拔秦刚一样，让新任国防部长董军跻身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之列，因此啊，在目前的中央军委，习近平的东南军暂时以4-2压制张幼侠的西南军。但是考虑到实行首长制组织模式的中央军委，军委主席在最终决策当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习近平基本能够掌握军委层面。但是在四大军种当中，习近平仅仅掌握了三个小军种，陆军的双长官都不是由东南军嫡系将领担任，算是落了下风。而五大战区一级呢，只是能挂帅一个东部战区。总体而言啊，若非凭借着2015年军改以来集权模式的制度设计，习近平本难以对张幼侠西南军人马形成压制。但这样也恰恰凸显了军改夺权的重要之处。前几回我们说了，习近平全面夺取军权，搞军中反腐，硬杀尽杀，说了习近平对李克强的全面夺权，把国务院啊连根拔起。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那些个开衙见府也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就甘心习为刀俎，我为鱼肉呢？为什么就不奋起反抗呢？其实啊，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伯特伦·雷文就已经提出了社会或者政治权利的六个构成来源。一旦啊，体制给了你法定的职务权利，那你也就有了威胁他人为你效力的权利，奖赏他人为你效力的权利，以及阻碍他人获得信息的权利。这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会被赋予的权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共产党的集权政体又无限放大了领导者的这些权利，让其他任何组织或者政体当中的领导者呢，都望尘莫及。因此啊，习近平十八大登顶之后所拥有的这些独一无二的职务权利，或者说制度性权利，也让他在与政治对手的竞争当中拥有巨大的压倒性的优势。他又不断通过所谓的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强化巩固这些制度性的、职务性的权利，与他的对手们形成越来越悬殊的权力对比，甚至让人绝望地失去还手之力。同时，拿下一人，大家吃饱。当习家将可以瓜分国务院权力的时候，李克强已是众矢之的。打掉了郭伯雄，打掉了徐才厚，习近平的东南军、张幼侠的西南军，将领们个个有赏，所有人一哄而上，你不得不束手就擒。而且啊，同样模式的斗争还将随着习近平任期的延续而不断重演，甚至越演越烈。到2027年的21大到来，77岁高龄的张幼侠面临退休问题，而依法连任的习近平一声令下，这些年依法向东部战区大量倾斜的军事资源、战略资源、人力资源，默默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嫡系将领们又将蜂拥而至。张幼侠和他的西南军，一如当年他和习近平打掉的那些政治对手们一样，也要作鸟兽散了。这些啊，对于习近平来说毫不陌生，并不复杂呀。大半辈子都混迹官场，这点事儿还琢磨不明白吗？天天所思所想，无非就是获得权力，保住权力，然后再想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再保住权力，再获得权力。能保持这个良性循环，才能一路跃升。很显然他做到了，他就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啊。至于什么治国理政的能力，我觉得不能混为一谈。治国理政那属于公共政策专业，不是一个学科了都。习近平再生猛，也终归是人啊，精力有限， 怎么能要求他面面俱到呢？